祷告，我们求恩。主，谢谢你，求你加力量，加信心，加智慧，加节制，加圣洁，加一切的属灵的恩惠与你的众仆人还有我。主，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们，是蒙你呼召的，我们来装备。求主你无论教的听的学习的，我们都在主你的话语上都有长进，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求主圣灵就用自身的正道建立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仰望你，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呢，它的作者呢，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里面，他就写得很清楚啊，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就开头就说，这个是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你们知道仆人他的原文就是 doulos 意思就是奴隶啊，奴隶啊，不是工人啊，是奴隶啊，对吧？好，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啊，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他就提到说，他要离世了。所以在后书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结果我们如果熟悉四福音书的话，就会想起约翰福音21章18节里面哦，还有19节啊，当时候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彼得就在彼得后书里面有讲到说，他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正如耶稣所指示的。所以应该是指的这项在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里面哦。有时候这一段经文也是蛮好用的。如果你刚好有一次，当时候我在做释经讲道的时候，刚好来到这个地步，刚好我的教会有一些人患癌要离世了结果这段经文不是我刻意讲的，就是排到那里了，已经讲到那里了，那时候我就提出了也希望那个就是预备那个的弟兄就是说要离开了他心里差不多也知道，虽然我们整个教会在求，他也在求，他的妻子也在求，不断的求说神医治他，使他能够留下来，但是来到的时候的时候这段话是可以安慰一些人的心哦，明白？当然，这段经文要正解先，这段经文是对彼得说的。但是来到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离开的话，何尝不是一种可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后来我这位在教会里的弟兄，他后来真的是在他的离世的这个的事情上，大大的荣耀神了。虽然他在整个的患病的当中，他的侍奉减低了。但是他就在他的病痛里面，他的苦里面，他侍奉神，因为他蛮有喜乐，蛮有平安的，蛮有信心哦。所以整一个的生命就影响了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榜样哦。他就在这个的事情上，他就大大的荣耀了神。所以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16到18节彼得后书一章16到18节彼得就提起他曾经的拥有的这个的经历，就是他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哦。所以彼得后书一章16到18节，你们念来。
我从前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本来向你们施造的福音，并不是随从官场面召的使徒，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是，所以在彼得后书一章16到18节，彼得就讲起他曾经与约翰还有雅各所拥有的这个的经历就是看到耶稣的就是从父那里得到的尊贵和荣耀，然后 天父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个的事件也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呢，在尤其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到第九节哦。啊，你在第二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变了相，他啊怜悯脸面明亮如日头啊，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彼得就在这里的时候就再次提起他的这个的经历，然后告诉教会说，这是他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所以这个的作者说他是他亲眼所见的，然后之前的时候他说他是使徒彼得，然后说他要离开这个的世界了，那他要离世了，这个要离开这个帐篷，就是离开这个的身体啊。那结果我们在看早期教父的这个的见证的时候啊，刚才我们是看内证哦，现在我们看外证。早期教父的见证里面有俄利根，然后耶罗米，他们都指使徒彼得是写这个使这个的彼得后书的作者。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彼得后书他跟启示录啊这两本书啊，是在历代整个的教会里面最常受到质疑的。我再重复啊。启示录还有彼得后书是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是最常受到人质疑，就是说怀疑这个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就是是不是真的圣经中的一封的书信啊。那最早的这个在早期教会里面呢，就有也有一些的教父们呢，他们有质疑这本书啊，例如啊像教会的历史家UCBU 在265-339年呢，他就认为彼得后书不可能是彼得所写的。那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大多数的后来早期的这些的教父们，甚至俄利根他有说他有一些的怀疑啊。虽然他说作者是彼得，但是他说他有一些的疑惑。大多数的那些拒绝就是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是因为他在彼得前书跟后书的写作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写作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他的写作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哦。好，当然需要一些的希腊文呢，然后你就可以研究说他为什么他的风格不一样，他用的词汇也是不一样，这些等等种类。那彼得后书当时候也在早期教会里面是极少被用到的，比较少啊。然后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候他们可能会这么的质疑，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候早期教会也有一本的福音书叫彼得的福音书，是假冒的福音书啊。就是说他彼得有多马的福音书他们冒名的，然后说是彼得的福音书，然后他们冒名。那结果这个的彼得的福音书是肯定是在主后100年之后才写成的，他们已经死完了，然后有人冒名写的。然后他们，你在研究他们的神学的内容的时候，它跟四福音书还有书信里面是不同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幻影派的一个影响在里面了。幻影派就是基本上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那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好。那来到改教期间的时候，改教家呢，他就也曾经提起这个 UCBU， 他就是质疑彼得后书是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那加尔文在信中他就认定这个的作者是使徒彼得。那他在解决这个彼得前书和后书的风格上的不同的时候，他就提议说，有可能是彼得前书找了一个的书记来代笔。就是为他写下这个的书信啊。约翰加尔文他就提出彼得前书跟后书他有的不同的风格，他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可能是彼得前书有使用一个的书记，就是来写作彼得前书啊。所以这个风格的不同可能是因为书记就是代笔的书记所造成的。那写作的日期呢，写作的日期彼得是在主后68年的时候被尼禄王所杀。然后尼禄王也是在那一年彼得死了之后不久也就死亡了。尼禄王他执政的时候，在64年的时候，他就他们当时候就诬告基督徒纵火就是烧毁这个的罗马所以你知道这个的历史的事件就是很大的事件，就是诬告基督徒放火纵火。那如果我们假设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话，这是我们的假定啊。那彼得前书应该是在主后63-64年写的，因为那场大火，我们上了彼得前书，所以应该知道他的年份。 那彼得后书的写成的日期呢，应该是在他离世之前，68就是他离世之前，所以写作的日期应该是65到67年啊，主后65到67年的时候写成哦。所以在彼得后书1章14节就讲到他要离世了，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到了。啊，写作的地方是哪里呢？应该是罗马，因为按照教会的传统就记载，就是彼得后期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哦。写作的对象呢，也应该是同样的这个的假设是取自于彼得后书3章1节哦，因为他说：“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的给你们是第二封书信。”所以我们假设第一封书信就是彼得前书，那结果他告诉这些弟兄说这是第二封书信，所以这个写作的对象是同样的，就是那一群的人。所以彼得后书的写作对象跟彼得前书的写作对象是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写作的目的哦。写作的目的他就在这里就警戒教会说末世的有许多的假教师出现，这是彼得非常关注的。然后就是信徒要警戒信徒要警戒，然后提醒教会就是有假教师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这些的经文彼得后书1章12节到第15节你们预备呢？你们来念来。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是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作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就是常常提醒他们，一直不断的讲，一直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不要害怕，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讲过了不要害怕，因为经文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教导都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的，所以一直要不断的讲，不断的提醒。然后第十五节的时候，彼得后书1章15节的时候，彼得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哦。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更要写这封书信告诉他们，一直不断的提醒他们。那彼得后书2章1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18节哦，在这里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的事情哦。我们先慢慢的看，把它分成三段，然后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念哦。第一段是彼得后书2章1节到第9节，好，你们念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然后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所以他们使徒们在看旧约的这个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重复，明白吗？所以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它很多的事情它会在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教导性旧约因为旧约里面的那些的经历是新约的基督徒也是同样可以经历到的。那在这里的时候他提醒教会说，他要因为他要离世，他说 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父，所以他要预备他们，他要警戒他们了、哦、啊，因为这些假师父他们有个特质、哦、就是他们会贪钱了、哦，像犹大一样，还有巴兰一样贪钱。如果你们贪钱的话，你们快，如果克制不了这个问题，最好是要考虑快的退学哦，回去打工也好，免得你们底下以后为了钱啊，然后你出卖真理啊。你要小心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我知道讲了这番话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是假教师的话，他还是就是假教师。所以真的是求主怜悯。但假教师有一个的特质啊，他这个特质就是他特别的爱钱啊，贪钱。啊，所以在第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举例。在第四节的时候，然后他有举一个的例子，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在这里的时候，这第四节是蛮特别的，有一些人就解释这个犯罪了的天使，你们猜他们指的是什么事件？
他那说是在创世纪那个空虚混沌一片，
空虚混沌一片。好，还有吗？天使骄傲堕落的那一刻。好，还有吗？末世审判啊，还有吗？这一段就是有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们，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好，就是天使堕落的时候。这段的经文有一些的牧者们，他们就会解释说，这个天使犯了罪，其实就是在创世纪这个挪亚之前，就是神的众子，然后看上了人的女子，就跟他们结了婚。他们就会解释这个的神的众子，把它解释成为天使，天使跟人结婚，然后生出了巨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有啊，你们不要乱攻击，因为我知道有些在这里学院有一些的牧者是这样教的啊，明白吗？你不赞同就不要乱批评啊，明白吗？啊，但我告诉你，就是为什么他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的，因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解释呢？因为前面的时候就讲到天使犯了罪，然后就被交在，就神不宽容他们，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讲了挪亚，所以按顺序而言，好像是在讲到这个的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娶了这个的人的女子，然后生了这些的巨人哦。这个有没有典籍呢？有，在新约圣经之前，就是这些赤经哦，赤经里面就以诺书信里面。以诺书信里面呢，就是犹太人有的这些的书信啊，就是在两约期间的时候有这些的书信，叫以诺的书信。他这些的书信都不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纳为正典，但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会有可能把他们当成圣经这样的来阅读。啊，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下一次教犹大的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犹大他也使用以诺书信里面的内容，然后就是引述，从这个的以诺书里面引述出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这些牧者他们就会，我尊重他们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是就是因为你看犹大书，等一下你也会看到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是很一模一样的啊，这差不多是一样的，不懂谁抄谁。好，等一下我给你们做一个功课，那你们就会知道了。那结果这个的天使呢就是神的众子，在旧约你如果好好的研究的话，神的众子可以被就是称呼为天使，神的众子也可以称呼为以色列，神的众子也可以被称为君王我可能有遗漏一些了，但是最主要是这三个，就是讲到神的众子的时候，有可能是讲以色列百姓，有可能是讲以色列，有可能是讲君王，有可能是讲天使啊，明白吗？所以他们就会解释说，这些因为这些神的众子，就是这天使后来跟人结合了，然后就生下这些巨人，所以上帝就要审判啊。所以这样解释取 这种解释的这些牧者们和学者们呢，他们就会解释第四节就是在讲到这个的事件。好，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明白啊、哦？可以啊。好啊，我个人是比较取向这个在挪亚的时代里面，那个神的种子是在讲近前的后裔，而不是在讲天使了。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因为真的是他们有他们的依据，可以吗？好，然后结果你就会看到这个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恕他们，就把他们交在这个的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哦。这里如果你熟悉以诺书信的话啊，这个就是在新约来之前的以诺书信赐经啊，这犹太人的这个经典里面，他也似乎好像是这样讲到，但是我还没有去仔细的研究啊，但是他似乎也是这样提到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在那封书信就提到天使就跟女人结婚，然后生下这个的啊 Nephilim 就是巨人，然后上帝后来就把他们交在黑暗，就是捆锁他们。好，然后我还没有去仔细的去研究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呢。那结果后来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也强提到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然后又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然后提到义人罗德。在这里就提醒你们，你们在讲这个旧约讲罗德的时候，好不好？你们好心一点，不要每一次就骂罗德，骂得一文不值。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使徒们不是这样看的。啊，我们知道每次讲罗德就讲他哇多么不好了，多么不好了。有一次我就很好笑，我就跟我的一个的同学，就我的很好的同学开玩笑，因为他在讲罗德的时候就讲哇彼得很惨了，我就说，后来我就说其实你跟罗德很一样。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现在住的一个地方是牛奶隐秘之地哦，哇，在新加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很好的一个国家，他移民到那里。好像牛奶隐秘之地啊，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好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一样，就是同性恋的，搞同性恋的。他一去到那边了，他是不是像罗德一样？我不知道了，我只是跟他开玩笑了。但是要小心了，你们要知道，就不是这么容易的。那在那个的情况底下，他使徒们就称他为义人哦，要呢不是就是让他们强奸那个男人，不然就是让他们强奸他的女儿。所以在那个的情况底下，我很难想象，就是我让人来强奸我的女儿了，如果你们没有做过爸爸，你们不能够明白。但是如果你能知道啊，他在那个的时候，他能够割爱哦，就是哇痛下心这样做这个哇不可思议的事情哦，可见得罗德是觉得那个是非常极恶的事情哦，就是强奸男人啊，就是要强奸这些天使。所以他后来就做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好心你们讲的时候手下留情啊，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就专爱骂亚伯拉罕，然后专爱骂那些啊，骂罗德，然后骂挪亚啊，他们有错我们要指啊，但是你看使徒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来讲挪亚的，他们也不是这样来讲罗德的，他们也不是这样来讲这些圣徒的。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好，然后继续，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啊，来。好，所以你看到之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就先讲天使，然后讲到挪亚，讲到审判，然后后来就讲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来到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猜他在讲述谁呢？谁的事件呢？摩西。啊，对了，应该是在讲摩西的事件哦。啊，怎么知道是摩西的事件呢？因为是在犹大书里面，犹大书也这样的论到这个的事情哦。等一下你们做功课的时候，你会看到基本上是其中一封书信抄了另外一封书信，或者两封的书信，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抄了共同的口头的传统，或者另外已经遗失了的书信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是摩西的事件呢？等一下你从犹大书里面就可以看到啊。
好，然后就讲到这些人，他们就毁谤这些就是不晓得的事，就是天使虽然力在第十一节哦，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这个控告这个这些他们，应该就是那些堕落了的天使哦。所以就是说，不要随意的毁谤天使。然后在犹大书里面你会看到因为这使徒彼得就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就有这些的现象。等一下我再讲的仔细一点，你们就更能够明白。好，我们先快快的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来。好，在整一段二章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他彼得是有点按顺序的来写，先提到天使，然后提到挪亚了之后就到亚伯拉罕，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然后就来到提到摩西的应该是摩西升天记里面的记载哦。这摩西升天记的记载就是这个天使都不敢毁谤，然后其实这是在抢夺这个摩西的尸体的这个的事情上，在犹大书里面有记载是取自于摩西升天记。摩西升天记跟以诺书信是一样，就是在主前的时候，在两约之间的时候，这些赤经犹太人的赤经里面今天这个摩西升天记只剩下一些残片而已在残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好，然后你看，就从天使到挪亚，然后就到亚伯拉罕，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然后罗德，然后这个摩西，然后就提到巴兰然后就讲到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的顺序在里面在其中。那结果彼得警告这些事情都是要在末世的时候发生的，末世已经开始，从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末世就开始了，直到末世结束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加剧一直不越来越严重，这些事情会越来越重，会发生哦。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就是反正我是感到为什么就是真的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的时代里面，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打个比方诺亚的时代就是很多人不信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慢慢的这个不信的这个的人数是会越来越多，当然中国可能还有其他就是印度还有非洲有大复兴这个就是另外就是他们叫 Bible Belt 不懂怎么翻译，就是零到他们讲四十度之窗中文可能是这样的来讲因为在西方的那些国家已经普遍上他们已经拒绝基督了包括是美国美国现在是垂死挣扎很多的人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就算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打着基督徒的这个的旗这个名来做更多恶事坏事毁谤诋毁，连主耶稣都不认都有这些事情是很恐怖的。所以你看挪亚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像现在我们也慢慢不幸的时代，然后最终就有审判来了，然后有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合法这个同性恋了，是很猖狂的，是很恐怖的。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然后结果有一天就知道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突然间审判就会来到了。然后你也再继续的来看的时候，基本上在这里讲到这个天使毁谤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一些的人是这么的狂妄的，他们甚至连都会就是毁谤就是诋毁堕落的天使基本上跟今天的这个世代的精神是一样。你看好莱坞的电影，你看好莱坞的电影的时候经常就这边嘲笑撒旦和魔鬼就是有一种很狂妄自大，就是以为人就是胜过一切的 啊，这种的态度，其实在这个世现今的时代里面也是轻易的可以看到的。你跟人家讲撒旦，他们就笑啊，他们就会嘲笑，甚至会诋毁啊，诋毁这些事情哦。所以作者就说，这些事情连天使都不敢做这些事情啊，大有能力的尊贵的天使都不敢做这些事情，只说主责备你。然后你继续的看到，就是有巴兰，有很多假先知兴起来，就好像巴兰一样，他们为了钱财，他们传讲假道，这些事情也一直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发生了。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在新加坡里面最大的教会，我不敢说他们，我不敢审判他们，我也不敢论断他们，但是种种的迹象来说，他们所传的真的不是真的，他们掺了很多东西，没有好好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东西是不是为了钱啊，但是在新加坡最大的那些的教会的牧师，他们开的都是跑车，还有奔驰，还有BMW 你叫什么宝马啊，就是这样啊，他们住豪宅，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哦。他们传的都是人爱听的，然后他们很危险了，就是在这个的时代。然后再继续的看呢，你就会看到就是人会就是淫乱啊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刚信主的人都会被迷惑，然后陷入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会越来越严重，它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的时代里面做传道人哦。我再重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要做传道人，所以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彼得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智慧啊，给我们信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末世基督徒的写照里面，他们不承认耶稣，信了耶稣，他们不承认耶稣，然后他们贪婪，为了钱出卖真理，他们甚至诋毁撒旦还有邪灵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可能不信，骄傲这些啊，他们有淫乱的事情，好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啊，然后这个肉身的情欲淫乱引诱那些刚信主的人这些事情都要必要发生了。然后所以这封的书信对我们言今天的基督徒来言而言尤其是我们做牧者的、做传道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好，我们再看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到第六节，然后你们来念。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应该是在讲到基督徒就是教会后来会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笑的人随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降临，就是主再来还有审判的事情在哪里。所以教会不会越来越好，教会会越来越糟随着这个整个的历史的进展的时候，其实老早已经讲了，除非我们不相信，但希望我们不是活在这个时代，因为在整个的历史的进展的时候，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不好，但是它好与不好的时候你看有些时候好，有些时候不好，有些时候好不好，但是它的趋势一直是往下滑的，明白吗？那有时候刚好我们活在这个蛮好的时代，我们以为是蛮不错的，但是可能不一定哦。另外你要看整个的历史的进展。总而言之，他会回到就是当时候挪亚的时代，那些人就是如何的抵挡神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代，等时候到了，你就会好像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同性恋的事情还没有很嚣张啊。如果来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多么嚣张。晚上的时候出去，男人出去的时候被强奸，你就知道多么厉害了。好，还没有到达这个的境界是很恐怖的。只要你是外省人你出进去的时候，等一下你就被强奸了，奸，对不起，不是强奸。好，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彼得后书里面，他保罗也强调，就是保罗的书信啊，就是有人会强解，他会自取灭亡，自取争论哦。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他就提到，所以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他把等同彼得保罗的书信，把它等同于圣经哦。所以保罗的书信就是圣经哦。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来你们念来。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就提到啊，他亲爱的弟兄保罗所写的，就任何曲解他的话语的，就好像强如曲解其他经书一样，自取沉沦了。所以他就实际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情，就应当防备啊。所以你们以后做教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每一个人随意的都能够做教师哦。教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雅各书里面讲说，不要每一个人做教师，因为教师要受更严厉的审判。信徒还会受审判吗？基督徒还会受审判吗？但为什么雅各说不要让多人做教师？因为做教师要受更严厉的审判，这样是什么审判？应该是工作的审判了，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是用草和木来建造的，一些人是用金的。那些被火烧了，然后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他们要得到奖赏。那有一些人只是仅仅得救。好，在这里的时候，今天应该是会给你们，我每个星期都偷吃你们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应该是会给你们早放。但是在早放之前呢，你们要过年了，给你们早放啊，不会不会，我每个星期偷吃你们的时间啊，但是你们要做功课。在这里的时候，我把犹大书跟彼得后书，犹大书就一章而已，然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里面把它并排了，我已经做了功课，做了一部分的功课把它列出来。那你们两个人分成一组，然后你要把他们的相似点划线，那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两封书信是差不多，好像是一样的架构，一样的就是这个的写作的一个的题材哦。所以你看犹大书一章四节，然后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三节，犹大书一章五节你到第七节，你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到第九节，犹大书一章八节到第十节，你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犹大书一章十一节，然后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然后犹大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然后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七节，犹大书一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犹大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你对比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你做了功课之后，你们告诉我说是不是好像是一样的，那你们可以讨论到底谁抄了谁，然后或者他们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啊。然后你们两个人一组，然后你们开始做功课，好了吗？好，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相似点？是不是一样的？基本上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对不对？可以看得到吗？你们可以找到另一封书信跟这样的书信一样的吗？没有啊。好，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用中文来看哦。如果我们是用希腊文来看的话，是更清晰的，因为它连字句上都是很相似的，明白吗？所以在现在我们是用和合本用中文来看，所以只能大概看看它是一样的。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都觉得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犹大书一章四节 四节，然后对比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告诉我哪一个是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呢？
偷着进来
私自引进。
私什么？
私自引进。
跟偷着进来。
跟偷着进来。OK， 还有吗？啊，放纵情欲。啊，彼得后书有讲放纵情欲吗？第二节啊，邪淫的行为啊，很好。放纵情欲还有邪淫的行为，还有呢？啊，没有，先看犹大书一章四节先。到对比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三节，对，不认主基督哦。
还有真诽谤，
这个会真到被诽谤，在犹大书一章四节有吗？啊，没有。OK， 不承认主了哈、哦。好，我们先看犹大书一章五节到第七节，然后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到第九节，有什么异样呢？啊，天使犯罪哦，有没有？然后锁在黑暗的坑里面等候审判。哦，还有吗？啊，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吗？
焚烧，一个是火的刑罚，一个焚烧成灰。
啊，一个是火的刑罚，一个是啊焚烧成灰。
作为
间接啊，你看啊，很相似啊，对不对？还有吗？啊，一个是主知道第九，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哦。然后犹大书是一章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百姓出埃及地。现在我们看犹大书一章八节到第十节，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
污秽的身体，
污秽的情欲，污秽的身体，对比污秽重污秽的情欲。一个是轻慢主治的，另外一个也是轻慢主治的。啊，所以犹大书是毁谤在位的，啊，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也是毁谤在尊位的。
上节不敢用毁谤的话。
啊，然后不敢用毁谤的话，则罪责他哦。然后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是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啊 ，OK， 犹大书一章十节没有灵性的畜类，
这些人好像。
然后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是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哇，也是一样哦，你看到吗？自己败坏自己哦，啊，然后彼得后书也是自己必遭遇败坏，哇，你们很详细，比我还详细。所以你看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有没有提到这个是真这个摩西的尸首的事情？有没有？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到第十二节有没有讲到这是在真比摩西尸首的事情？天使米迦勒跟魔鬼争辩，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们就明白为什么刚才我讲这个的事情是在讲述就是摩西的尸首被抢夺，明白吗？因为你看到在整个的对比犹大书还有彼得后书二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相通的，它的内容是相通的，明白吗？它的字句它的观念也是一样的。那结果它是取自于摩西升天记啊，犹大就更清楚的，从犹大书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它其实抄的是摩西升天记啊。好，我们现在是对比犹大书一章十一节，然后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三到第十六节，有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巴兰
还有他们有过了正式被诅咒的种。
哪一章哪一节？
犹大说他们有过了，然后那个十四节是。
OK， 犹大书 一章十一节，他们有祸了。
你再说，他们是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正是被咒哪一章第一节？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不一样嘞，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巴郎吗？
嗯。
看到啊、哦。
嗯。
好，都是为了贪爱钱财哦。好，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犹大反而是在这个巴郎的世界里面，他就比较简短，然后他又加了该隐，但是彼得后书里面没有该隐，然后他就扩充了这个巴郎的这个的讲解。还有克拉，对，还有克拉，它的不同哦。好，现在来我们看对比犹大书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还有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七。
被风飘扬，狂风
飘扬。一个是雨，另外一个是水，两个都是风，一个是风飘荡，一个是风吹壁。好，看到吗？默默的幽暗，然后另外一个是墨黑的幽暗，哇，很好，我都看不到。还有吗？啊？
川流？
哪里？川流啊！为他们存留啊，都是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好，犹大书一章十四到第十六节，还有对比彼得后书二章十八。一个是虚妄金夸的大话，另外一个是口中说夸大的话。
肉体的情欲。
然后另外一个是自己的情欲，在犹大书几节？十六节。随从自己的情欲。好，脱离妄心，有没有脱离妄心？有吗？没有。
那引诱那些脱离妄心的人和为了得便宜颤栗的人，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
吧？差不多 ，OK。
就是让别人偏离正道。
好，在这里的时候很清楚啊，你看啊，就是犹大书，它是取自于以诺书信，以诺书信里面讲到这个天使，他后来跟女子结了婚，就是不是结了婚，跟女子有了性关系，人的女子性关系，后来生了巨人，可以吗？好，我不是说我赞同，我没有说我承认摩西升天记还有以诺书信是正典啊，不是。但是我们无可否认，就是犹大书真的是引用了里面一些的事件了，可以吗？好，是。
您说的那个敬虔的后裔和女子结合，是指的敬畏神的人和外邦人的一个？
我 OK， 因为有些牧者就会就是接受这个神的儿子就是天使。他们有经文的支持，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神的儿子可以是讲君王，可以讲天使，可以讲以色列百姓，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另外一种的解释，我是认为他是讲到赛特，因为你看了，因为创世纪里面他在描述两条路线，两个族群人类，一个是敬虔的族群就是以诺，然后赛特他们这些族群，另外一个是该隐的，明白吗？所以他有列出这两个，一个敬虔的后裔的家谱，还有不敬虔的后裔的家谱，在创世纪里面明白吗？所以我就会解释成那个的神的儿子是那敬虔的后裔，后来跟该隐的那些不敬虔的后裔，然后他们结合，然后后来那个时代有许多的巨人，可以吗？好，但你们要明白，这个是蛮难的经文，有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观点。好，然后我们现在对比犹大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犹大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对比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
让他们记起，对不对？哪一个是
提醒？
一个是提醒，然后另外一个是漠视好绩效的人，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也是漠视好绩效的人，啊，一个是随从私欲，另外一个也是随从私欲。好，那结果到底是谁抄了谁呢？啊，什么？啊啊，对，大部分是觉得是犹大参考了彼得，啊，但是有一些是认为是彼得抄了犹大，然后他省略了犹大里面所拥有的啊所使用的这些的赤经里面的这些的经文，他把它省略掉，啊。啊，那可以的，没有办法证明呢、啊。啊，你可以去做研究啊。什么？啊啊，我有可能啊，这些都是推测。所以你们要拿你的博士论文吗？啊，去研究了、啊，去研究所有的旁经，可能要做这些考古拉出来，然后研究了、啊，到底谁抄了谁，或者两个再抄一个口传的传统，啊。都不知道，可以吗？什么？同感异灵啊！我们不否认，就是说，当然圣灵是可以这样让你写出同感异灵，写出同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就是人为啊，明白？圣经因为它是人写的，它也是圣灵所写的。他两者都会有，啊，可以吗？所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路加的时候，他在写作的时候有路加的这个的风格，彼得写的时候有他的风格，所以圣灵默示使用人的整个的教育程度。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跟彼得的书信，而约翰的书信很不一样。彼得就啊，保罗的书信就非常难了、啊。为什么他受过拉比的训练了？明白吗？所以他是很厉害的，所以他写作也有他的风格，他们喜欢用的词汇啊，所以圣灵的默示不会抹杀这一些，明白吗？好，是。啊、为什么会列入为正典呢？因为后来这整个是啊、没有人可以很确切的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相信博士也没有办法回答，啊、教父们也没有办法回答，真的。所以当时候虽然在早期教父里面，因为他们这个彼得后书跟一书是有一点很大的不一样，那、啊、所以但是他们也不敢把它拿掉，你明白吗？嗯。在后来就慢慢的形成来到。在主后四百年的时候，三百到四百年的时候，那些教父更确切的说，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教父们所用的，就是说他们就领受了，所以他们通常啊、会说这些不是神的话语的话，通常都是在主后一百年写的那些书信，主后一百年的，因为那些使徒全部死光了，然后他们冒名的，这个很明显的。第一，第二。就是里面呢有很多的教导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就是它整跟圣经所教导的整个的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你可以把它排除掉。所以你要如果要问我为什么神要默示彼得后书呢，又要默示犹大书呢，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的意思就是，他既然把这两本书都列入这里，肯定是有它的特殊之处。
对。
啊，
对对，它有它的不同之处。OK， 不同之处这个很好。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彼得后书看待这个的啊、假教师的时候，他的啊、观点哦是差不多是就是这些的假教师是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信徒里面产生的啊、离开，他们离开。那犹大书他比较他就是说这一些人就是。在外面呢，然后他是被判定要灭亡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两个观点都没有错，他有他的不同。然后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也有一些的不一样哦，你可以把他，你就要不要做功课？
把他们的不同的观点找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不同在哪里，好吗？好，那你就你们可以，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就把他的不同慢慢的就像刚才这样，因为犹大书很短的嘛，然后就把它拉出来，然后看他的不同在哪里，那你就知道他的关注，特别的关注是在哪里，好吗？好，很好。你们有其他问题吗？感谢主，今天终于准时让你们放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智慧，加我们力量，然后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更被你自己的话装备起来，因为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要为你打美好的仗。求主你让我们忠心到底，让我们不要像巴兰一样因为贪爱钱财走了灭亡的道路，也保守我们的圣洁，以至于我们不走这淫乱的道路。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主你看顾，求主你眷顾赐福我们要休息两个星期，赐福我们你众仆人们的服事，他们的学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